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是刘义晃牧师，我们先请郑牧师来做介绍。
平时我来这里主日讲到都是讲了第一堂再讲第二堂，今天呢讲了第一堂第二堂换人了。我要向大家介绍下一位讲员，他是来自宾州匹兹堡的刘牧师。二三十年前，当我还是匹兹堡教会牧师的时候，刘牧师当时在那里求学，我领他信了主，为他施浸，后来又成为他婚礼的主持人。他来到洛杉矶塔伯神学院进修，毕业以后又回匹兹堡，我为他安立牧师。匹兹堡教会跟我们这儿的教会蛮像的，学生很多。那里有著名的 Carnegie Mellon 大学、宾州大学。他们夫妇认我们夫妇为父亲母亲，我们以他们为儿子女儿。他们每年都老远从 Pittsburgh 来看我们。自从神学院毕业，他们回到那里去侍奉以后，今年是第十次来，刚好今天在这里。我问王牧师可不可以请刘牧师讲道。我知道王牧师很严谨，不随便请人讲道。这是看紧了教会真理的大门，这是很重要的。但是王牧师对我说，你推荐我们就接受，这是王牧师对我的信任，我衷心的感谢。本来我们主日的程序单只有一个版本，今天 Amanda 特别准备了两个版本，要谢谢他加倍的辛劳。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公开的称呼他 Amanda， 因为下个月他就我叫牧师被安立牧师以后，我们大家都要记得啊，要学习改口，称他们为肖牧师、肖师母。以下就请刘牧师为主正道，他的题目是不公平。刘牧师，请。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啊，也谢谢王牧师啊、郑牧师还有弟兄姐妹给我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敬拜神，一起侍奉神。有一次呢，我到一个朋友的家里面去做客，那客人他们家里面有两个小孩，他们就在客厅里面玩耍玩游戏，那把他们的家玩具呢玩的呢整个客厅到处都是。妈妈呢就是为了要鼓励孩子们能够把那个玩具都收拾起来整，所以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把玩具收拾好了，那妈妈就要给你们冰棒吃。那孩子们一听呢就很非常的起劲，就赶快的把玩具都收拾好，然后呢就跟妈妈要这个冰棒吃。妈妈都在冰箱里面呢先把第一根冰棒递给她旁边的姐姐，然后呢再把第二根冰棒呢给弟弟。结果呢弟弟这个时候就哭了，而且哭得非常的大声，然后哭着说这不公平， It's not fair， 这不公平。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子的话，我想这样的情况呢就常常在家里面重复的出现，常常听到孩子们说 It's not fair， 这不公平。我们在对神侍奉的时候，有时也会有这不公平的愤慨，我的侍奉我比别人付出的更多，那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什么侍奉，他们得到的祝福却比我更多，这不公平。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从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我们要从耶稣的教导，从这段经文来看，来明白为什么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会有不公平的愤慨，那为什么我们对神的侍奉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来侍奉。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 他记载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他一开始呢是说到，因为天国好像，表示的这整个的比喻呢，是在说明前一段的经文。那之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在上一段的经文，从19章16节到30节，他说到一个富有的少年官，他来到耶稣那里，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情，那就是要变卖所有的，而且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少年官因为他的产业非常的多，舍不得放下，他听见耶稣的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呢就转身来对他的门徒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呢。门徒们听见这话，对这不可能的要求觉得非常的惊讶，他们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性直直爽的彼得呢，他就很快的能够跟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都来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彼得就把耶稣的跟从和为耶稣所做的一切看为是一种交易，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耶稣就顺着彼得的逻辑回答彼得和所有的门徒还有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他说，凡为他的名撇下所有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要承受永生。我相信彼得听了耶稣的这一句话一定非常的高兴，因为彼得他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主耶稣。但耶稣呢接下来说了一句话，在19章30节说到，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让彼得大出意外，因为他和其他的门徒都是那最先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他们是在前面的，怎么反而耶稣说他们是变为是在后的呢？耶稣的这句话是因为他是说到然而作为一个开始，就表示呢他还没有向门徒们解释说明，等到把比喻说明完了以后呢，耶稣又说了一句平行的话，在20章16节说到，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句话一开始的连接词是说到这样，表示呢这个比喻是说明了前面的那一句话。那这个比喻到底在说明什么样的天国的道理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20章1到16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天上还有，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你们也进去了。约在五正和深处的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站那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即使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银子。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们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个比喻它的背景是说到以色列当时在那个地区，葡萄呢是在九月底的时候开始成熟，可是呢紧接着在10月初的时候呢就雨季就来到了， 如果农夫呢不在葡萄一成熟的时候呢就开始在雨季来临之前把所有的葡萄呢都把它收成起来的话，那一旦雨季一来了，那没有采收的葡萄呢就会腐烂啊，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这段经文的比喻呢就是说到在描述当时为着要赶紧把这些葡萄都能够采收起来，把这些成熟的葡萄能够采收起来需要许多的工人。那一个葡萄园的家主呢，他清早雇人到葡萄园里面来做这个采收的工作。当时农场的工人呢大部分都是临时工，他们每一天早晨到市场能够等候这些农场的主人来雇佣他们来为这个农场的主人啊园主来做工。请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里面这个比喻里面说到有几班的工人？有四班。第一个是讲到事出雇的，那就是早上九点钟开工的。那第二班是讲到午正雇的，是中午十二点开工的。然后第三班是申出雇的，是下午三点开工。第四班是酉出雇的，也就是下午五点钟开工。当时的临时工呢都是发日薪的，也就是说他们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呢就发工钱。那经文是说到什么时候他们得到工钱，发工钱给他们？到了晚上的时候，非常好，是也就是大概是傍晚黄昏太阳下山，就是大约六点钟的时候发工钱。这么样一来，最后一班有时也就是下午五点开工的人，他们工作了多久？一个小时，他们只有工作一个小时。到了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园主就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那些下午五点的才开工的人，他们得到一钱的银子。那些更早开工的工人看见了，满以为他们所得到的呢一定不只得到这一钱的银子，因为呢这最后一批雇来的工人，他们只做了一个小时就得到一钱的银子。那最先在早上九点钟就开工的这些工人，他们足足做了个九个小时，如果按照同样的比率来看来算的话，他们应该得到多少钱的银子？九钱的银子。但没有想到所有的工人不论他们做的工时有多长，领到手上的钱呢都是只有一钱的银子。于是呢他们就向主人抱怨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究竟他们的埋怨有没有道理？原主是不是不公平呢？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做了一小时的工得到了一钱的银子，做了九小时的工也同样是得到一钱的银子，这就是典型的不同工却同酬，这是不公平。弟兄姐妹，我们在为主侍奉的时候，会不会也像这些先前雇用的这些工人也得着不公平的这些愤慨？在诗篇九十篇第十节说到，我们一生的年岁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如果我们把一生的年岁八十岁来看，比作是白天的时辰，从早上的六点到下午六点。如果我们像这早上九点第一批的工人，我们在年轻二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就信主，我们就遵着圣经的命令，我们忠心的侍奉，沾沾兢兢的守着圣经的命令。可是我们看见那些下午好像那些下午五点才开工的人，他们到了晚年才信主，可是却与我们享受在主里面同等的权利和地位，那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不公平？我在教会里面侍奉这么多年，怎么能够对我重视的程度好像那些刚刚来教会的人是一样的？这不公平。我们在周间查经的时候，我推掉朋友邀请我去参加 party 的这些邀请，在聚会开始之前，我早早的来到，忙着摆设场地椅子，预备点心，我带诗歌，我带查经。为什么那些聚会迟到的人，甚至偶尔才来的人，那他们得到神的祝福却比我更多，生活比我更平顺？这不公平。为什么我们侍奉的时候会有这不公平的愤慨？我想关键是在第十节所说的，即使那先雇来的人雇来的来了， 他们以为必要多得，侍奉的动机是为了要得。这就好像彼得对耶稣说，看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要得着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侍奉的时候会有不公平的愤慨呢？因为我们侍奉的动机啊，是为了要得。如果我们是对神的侍奉，为主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想要得，就好像彼得所说一样，将来我要得到什么呢？这样子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是抱着一个交易的心态在侍奉。我们之所以现在愿意侍奉，我们愿意付出，是因为期盼的我们在神那里可以得着相对应的报偿，相对应的奖赏。若是没有得到我们所期盼的，我们就认为神不公平，这不公平的愤慨会持续到一个地步，就会不想再侍奉。因为反正我再怎么样认真的侍奉，我也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到公平的对待。这就好像以前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时代一样，因为觉得多付出的并不会多获得，所以人人工作的态度就变成一杯茶、一支烟、翻翻报纸、看一天。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侍奉常常也会是用这样的心态。从哪里可以知道我们是为了得而侍奉呢？怎么样可以知道我们是用交易的心态来侍奉呢？十二节，这些埋怨家主的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从他们抱怨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做工的工作的态度时候，他们所关注的，他们眼睛所看的。这里面有讲到有两个主词，第一个是什么？我们。第二个呢？那后来的。这里讲到他们在做工的时候，他们眼睛，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就是在自己和他人的身上，一是把公平的量尺是放在自己的身上。我整天劳苦受热，我付出的这么多，原主有没有给我相对应的报偿回报？有没有给我应该得到的？二是把公平的量尺放在别人的身上，他们和我们一样，别人做工的时候，做工的时间比我少，那他们所得到的就只能比我少，不能和我一样，更是不能比我多。为什么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公平的愤慨？因为我们把侍奉的焦点是放在自己和他人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侍奉主的动机也是以为必要多得吗？我们侍奉是为了要得到，那我们就是把侍奉当成是一种交易，是想要跟神做一个交换，是想要获得神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很自然的就会把焦点放在自己和他人的身上，用公平的量尺来衡量我们所付出的与我们所得到的。我付出的侍奉，我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别人得到的有比我多吗？结果就会感到不公平的愤慨，我们就会对神充满了抱怨。以前我也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也参加诗班的侍奉。诗班的指挥呢，在前一个主日就会把诗歌和歌词呢发给我们，让我们在当周先在家里好好的练习，目的呢是能够先把歌词能够背熟，然后呢在诗班练习的时候呢可以专注在诗班的指挥，也能够专注在跟其他不同声部的配合，不会呢只低头呢看着歌词在这边练习。那也因为觉得呢这是对神的一个侍奉，所以呢我是很认真的，我在家里就好好的在背这些歌词。那来到诗班练习的时候，等到主日下午诗班一起练习的时候，偏偏呢就是有人没有练习呢，他就来歌词也不熟，从头到尾呢就是一直盯着这个歌词一直看，头也不抬起来看那个指挥。那指挥在讲话的时候呢，他又跟旁边的人在聊天，常常就把整个诗班练习的进度给拖住了。等到诗班献诗了以后，他也和诗班一样得到称赞，那我觉得这非常的不公平，以致我在诗班练习的时候呢，我的心情呢就非常的受到影响。 我老是在那边抱怨神，为什么这样的人也在诗班里面侍奉？那更让我受不了的是，每一次诗班在安排的时候呢，这样的人呢，偏偏呢，就是站在我的旁边。所以我诗班的时候、练习的时候、现实的时候，我就是看着他，看着我自己，啊，心情老是受影响。事实上呢，真正的问题不是别人，真正的问题是在我自己，因为我侍奉的时候，我把焦点放在我自己和他人的身上。为什么神让我们侍奉的时候看见这不公平的现象？在比喻里面，我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管事的发工钱是按照什么样的次序？是先拿到钱的，谁先拿到钱，后来工作的，也就是最晚被雇用的这些工人。按照这个次序的话，后面先被雇用的、早开工的这些人呢，自然就会发现他们所领的工钱呢，是比前面的是一样的多，他们就会觉得这是够公平。但如果我们把次序颠倒过来的话，早上最早雇用 的人，他先领到工钱，领到1000银子以后，他们离开，再来的是第二批中午12点的，也是领了1000银子走人，然后按照这样的次序，依序到下午5点的，也是领了1000银子。那这样子呢，大家都不会看到其他的人，那他们就不会觉得是不公平，他们并不会知道后面的人领到多少，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对原主发出抱怨，因为不知道后面的人到底领了多少。那这样子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情况吗？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子安排呢？原主没有这样子安排呢？为什么原主不这么做？原主呢还特别在第8节说到，跟管事的吩咐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而且是说到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这是原主特别的安排。为什么原主要这样的刻意的安排，让所有不论先后开工的人都是领到1000银子，而且都看见？事实上，神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看见别人糟糕的侍奉，看到别人远不如于我们的侍奉所付出的，让我们感到这不公平的愤慨，让我们觉得为此愤愤不平。其实神这么样做，他为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知道不为人所知的，甚至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我们心里面有那以为必要多的心，是神刻意的要把这样的心给暴露出来，清楚的看见我们自己侍奉的动机，其实是为了将要还要得着什么而侍奉，是想要用侍奉来跟神来做交易，想用侍奉来跟神做交换。既然我们的侍奉不是来跟神做交易，我们的侍奉不是将来想要得着什么而侍奉，那我们是为了什么而侍奉呢？我们一起来看原主是怎么回答的，我们再一起来念3节到15节。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在原主的回答里面，哪一个主持他重复了最多？我重复了7次之多。前面我们说过，先来的工人会有不公平的愤慨，是因为他们把焦点放在自己和他人身上。原主的回答，他的目的是在引导工人能够把焦点放在谁的身上？原主，也就是神。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特别是在15节说到，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提醒这些工人，原主是好人。那原主的好在哪里呢？从哪里可以知道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些工人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在第3节说到，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第6节说到，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第七节说，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们原来都是在外面闲站的人，是没有人雇用的。如果你是雇主，你到人力市场去雇用临时工，你会去找临时工，你是找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是雇主的话，你到人力市场你会找什么样的人来做你家里的事情？是有技术的，对不对？是年轻的，身强力壮的。那剩下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没有人要的，是老弱残兵，没有技术的，没有资格的人，被人瞧不起的人。不仅是在那一天闲站了几个小时，可能他们一直都没有人雇用，他们已经站在那里闲站了好几天。可能我们会觉得先去开工的这些人他们吃亏了，我们会这么想，因为我们没有体会过那晚进去的是经过一轮一轮的挑选没有被选上的那种落寞的感受。我曾经也在洛杉矶住过三年，住过一段时间，发现洛杉矶有个现象是在东岸匹兹堡所没有的，那就是每一个像 Home Depot 这种家具建材的这种大卖场的停车场都会有一群人的聚集。那刚开始呢，我还不晓得这些人在那里是做什么的，那后来我才明白，这些人呢，他们是打一天工的这些临时工，他们希望来买材料的这些人呢可以雇佣他们去做一些像漆油漆他们水电维修或是园艺的工作。每一天的清晨他们就来到这个街头等待被雇佣的机会，他们希望这一天的生活能够有着落，所以他们总是怀着一个忐忑不安的心站在那里等候盼望着。如果有车子开来接近他们向他们驶去的话呢，他们眼睛呢就像亮光的一样闪光一样，他们就明亮起来，一窝蜂的挤在这个车子的前面，争先恐后的推销自己，希望呢能够被车主选上。选上的人呢就非常高兴的就跳上去车子上面，脸上呢洋溢着一份安定的笑容，因为他这一天的生活已经有着落了。他深切的知道他自己被选上，他原来是没有人雇用的，他原来是整天站在那里闲站的人。这些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到葡萄园里面去工作，是谁主动的呢？是园主，不是工人自己。在第一节说到家主清早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第二节说到约在四处出去，是园主出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约在五正和牲畜又出去，园主又出去又这样行。第六节说到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是园主主动的离开他的葡萄园，他去市场寻找看见人雇用他们。如果没有园主主动的去找他们，他们没有被园主召唤，他们的情况会如何呢？他们仍然是站在外面闲站。他们得以有工作做吗？他们得以有钱可以领吗？什么都不会有，因为他们是在外面闲站的人。正因为是园主的恩典，这些工人他们在做工之前，在什么事都还没有做之前，他们就已经得着了什么？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园主清早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第二节说到进葡萄园去，第四节说到进葡萄园去，第七节你们也进葡萄园去，不断的让我们看见，原来他们是闲站的人，但是现在他们什么事情都还没做之前，园主就让他们能够进到葡萄园里面去。这些人看见自己，看别人，觉得自己是受到不公平的冤屈，其实最大的不公平不是自己，不是别人，最大的不公平是在园主的身上。这些人在园主被召唤之前，进入葡萄园之前，他们原本是没有资格的，是被人看不起的，是没人雇用的。因为园主主动的离开葡萄园去市场 寻找雇用他们，使得这些人在没有做任何事之前，他们可以因为原主的恩典得以进入桃园。原主回答说，他的回答目的是在引导这些工人要把焦点放在原主的身上。原主之所以是好人，因为他承担了最大的不公平，这全是他的恩典。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侍奉上面所付出的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或者是别人得到的祝福比我更多，觉得这不公平。我们错误地以为我们有资格可以跟神论公平谈奖赏。事实上，最大的不公平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本来是有罪的，我们没有资格可以跟神能够有任何的关联，我们更没有资格来侍奉神。是神子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尊贵和荣耀，在我们顺着本性的欲望为所欲为的时候，在我们不认识神甚至敌对神的时候，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罪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使得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能够罪得以赦免，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以侍奉神。主耶稣他借着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就是要来告诉当时的门徒和现在的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来侍奉神，这是最大的不公平，这全是他的恩典。我们要为我们已经得到的救恩恩典来侍奉，我们要为感恩来侍奉，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为了感恩，而不是为了要得着。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有想到我们已经得到的救恩吗？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的不公平吗？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习惯于在罪中，对于罪我们没有特别的感受，但对于圣洁完全没有罪的耶稣，他背负罪就完全不一样。我自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常常呢也保持干净整洁，但有一次我到一个朋友的家里面去做客，凡是我碰过的杯子，我坐过的位置，他就很快的拿那个消毒用的这个纸巾就在那边擦，然后一边是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虽然他知道他这样的举动呢非常的不礼貌，但是呢因为他有个洁癖他是一个洁癖的人，对于脏的敏感度大到一个程度，他宁愿不礼貌他也要消毒，因为呢他不能忍受这一点点的脏。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有洁癖的人，像这样的人，如果把他丢到粪坑里面去的话，他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想想看，把这样的感受，我们再把它放大千倍、万倍、千万倍，或许我们就稍稍的能够有一点点的能够体会到，那完全无瑕疵、无罪的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背负你我所有人的罪所付出的代价，这太不公平了。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没有被召，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在神的国度侍奉神。如果我们是为了还没有得到的，我们想要多得而侍奉，这样的侍奉是为了交易，是为了换取。我们以为我们能够给神的是我们在事工上面的整天劳苦受热，我付出的比别人多，我认为自己是在前的。但当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在侍奉的时候，主耶稣警告我们，那在前的将要在后。弟兄姐妹，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是为了已经得到的救恩而侍奉，我们是为了感恩而侍奉。神喜悦的不是我们的事工，不是我们做的有多好，我们付出的有多大，神喜悦的是我们侍奉时的心，感恩的心。 父母亲看见两三岁的小孩，他们帮忙做家事，通常越帮的结果是怎么样？越糟糕。但是做父母的呢，看见的是儿女的心，就感到非常的欣慰，有窝心的感动。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讨神的喜悦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侍奉可能是比别人比起来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是觉得自己是在后的。然而当我们为了感恩的侍奉用心去侍奉，主耶稣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想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神的殿中能够敬拜你，我们原来都是罪人，我们原来都是闲站的人，我们原来都是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的人，但因着你的爱，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背负我们所有人的罪，使得我们信靠你的人今天能够进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在神的四国、神的国度的里面能够侍奉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能够看见我们已经得到的恩典是那样的长阔高深。因着你的爱，使得我们愿意来回报你，来侍奉你。在侍奉的里面，想到我们的恩，你给我们所得到的恩典，让我们越侍奉越喜乐，越侍奉越甘甜。愿我们众弟兄姐妹侍奉的心被你所得着，蒙你所悦纳。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